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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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准时的见面了。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有10年之多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借着不同的管道给予我很多的鼓励。当我们讲启示录之前，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将启示录您最少要读3遍吧，好让这卷书对我们不只是一个好奇，乃是认识基督。因为启示录里面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至于今天呢，今天在空中我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下第4章的1到7节，旧约的列王记下第4章的1到7节，来思想认识神借着先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，他会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帮助我们。这个故事就是说到一个穷寡妇，丈夫死了，她丈夫是先知的门徒啊。她死了以后，因为他们欠了别人的债，她就担心自己的2个儿子会被别人捉去当作奴隶卖来抵债，所以这个穷寡妇就求以利沙帮忙。我们知道先知以利沙是一个恩典的先知，他是接续先知以利亚的工作。那么在这一个神迹里，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非常贫穷，她除了有一瓶油之外呢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别无所有。那么神就借着这瓶油供应了这个寡妇的需要。就在这一个神迹里，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供应，他不只是我们生活问题上的供应，他也同样是我们生命的救赎。神知道我们人死在最终是无可奈何的，我们原来是不应该死的，但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来救我们自己呢？人是无法自救的，但是我们的神看见我们被罪所困，也知道我们欠了罪债，于是他就来为我们还了罪债，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就得到永生。因此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讲耶稣，我们讲谁呢？我们不讲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能讲谁呢？这就让我想到哈，另外有一个故事挺有趣的，那就是一个儿童故事。话说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乡下男孩子，有一天呢，国王经过他们那条街，他站在街边，那个时候规定是国王经过之处，所有的男人呢，不管是大人小孩啊，都要脱帽子以示尊敬。但是国王看到这个小孩头上还有帽子，怎么没有脱呢？于是大怒，就叫人要惩罚他。但是这个小孩说，我脱了，可是我一脱帽子呢，我头上立刻又有一顶帽子。那个国王不相信，就把他带到王宫里，他就立刻表演，他一脱帽子头上就多了一顶帽子，那个帽子呢越脱越漂亮。等到他脱到第500顶的时候，那个帽子上面镶满了宝石啊、羽毛啊，这国王看了以后非常的羡慕，于是他就用500个金币买了他的帽子。更奇妙的是，当这个小孩接受这个金币之后呢，他头上就再也没有出现什么帽子了，而且这个国王还赦免他，让他重获自由。这个孩子就开开心心的带着金币回家去解决了家人的生活问题。所以我们看，虽然这是一个儿童故事，但挺有趣的哈。这也表示神会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会用神迹奇事也会帮助我们哦。但是我们不要希冀希望神迹奇事发生啊。总之我们有了困难，就借着祷告告诉主，神会奇妙的来帮助我们。因为信靠他的人不只是永远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，他绝对会顾及到我们生活上的不足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从我们所得的钱财中啊，要取出一份来奉献为神的工作使用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本分， 也是我们的权利，更是我们得福的方法。另外还有周济困苦可怜的人，不要吝啬，因为这是与人与己都是有益处的。正像箴言十九章的十七节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若是看见别人有钱，千万不要羡慕，更不可以起贪心，因为我们只要做神的好儿女，他必定不会使我们有缺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要攻读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。攻读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神那个丰富的供应。请您就先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四章的一到七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丰盛的供应。圣经说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一章七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说到以利沙，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老师以利亚。这两位大有信心的先知，神拣选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为主工作，服侍神，荣耀主的名。说到以利沙，他又被称为恩典的先知。神借着先知所行的神迹，这一连串的神迹啊，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看顾敬畏他的人。我们人因为不相信神而将自己陷在罪恶之中，这个陷在罪中啊，我们所遭受的就是身体心灵的痛苦，在身体上就是疾病啊，痛苦甚至死亡。但是我们的神，他创造我们，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健康地活在他给我们的岁月里。 罪虽然可怕，但是神给我们机会，只要转脸仰望神，不管我们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都可以脱离祸患，得到从神来的眷顾。因为无论是施行拯救、医病，或者是赐福，也就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，我们的神解决了他的仆人死后所留下的债务，使他的后代可以留在家里孝顺母亲，而不必为着抵债卖身做别人的奴仆。我们看在那个时代确实是有这种条例啊，在旧约摩西的律法认同啊，可以用劳力还债，而不是做奴仆，只是像一个雇来的工人这样。在列位记里就有这样的规定，在25章我们可以看到，债主可以要求被卖的人来服侍他，但是只能够服侍他到禧年呢，就要恢复他的自由。那么为什么摩西有这个律法呢？一般人认为摩西的律法就是为了避免债主啊滥用这种权利，因而设立的这个时间的限制。那么现在以利沙的一个门徒死了，留下妻儿，这个寡妇只能够靠着借贷度日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就是没有钱还债就要将儿子卖作奴仆。这位过世的人，他是以利沙的门徒，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他活着的时候是忠心侍奉耶和华。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当时代无论是以利亚、以利沙，他们对于以色列国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他们大大的提高了以色列全国对于真神的崇拜。相信我们都不会忘记，这个北方的以色列国开国的元勋是耶罗波安，他的王位是耶和华神赐给他的，但是这一个人一登上王位，他管理的是十个支派，在这十个支派里人口十分的众多，他为着怕以色列国回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献祭，于是他就在但和伯特利在这两个地方安置了牛犊。他说，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，他把以色列的百姓深深地陷在罪里。在这样一个背叛耶和华的国家里，神的先知们他们活在那个时代，先知就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呢。神也借着他的仆人在那个时代显出神的荣耀。就像这一位穷寡妇，她的先生是先知，是先知的门徒，但是现在呢，由于贫穷啊，他们就借债度日。在古时候中东那边，由于那个地方的环境啊缺乏稳定性，于是农民的收入就不稳定了，尤其是旱灾来了，农民自然是严重的失收，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被逼着出卖土地啊，甚至为着还债，他们会出卖家人，或者是出卖自己替债主做奴工啊。他们做奴工的时间呢是不可以超过6年的，当他们重获自由以后，这个债务呢同时也就取消。那么这个方法呢对某一些人来说倒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，这个寡妇来找以利沙，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。他说，婢女家中啊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寡妇所指的这瓶油并不是装那个菜油的那个油，它是一个盛装啊香膏的小瓶子，那个容量很小啊，但是神呢却借着这个寡妇所有的仅有的可以丰富的供应她的需要。当以利沙问这个寡妇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，这里就显出这位先知啊他那个仁慈的精神，他真是一个恩典的先知，他总是关心别人，同情别人，与人友善，并且随时他都准备好要帮助别人。他没有让任何一个人空手而去，也没有让这个寡妇空手回去，他只问他，你的家里你有什么。有时候神也会问我们，你有什么，可能我们也会像这个寡妇所回答的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 我只有很小的很小的一瓶油而已，这一瓶油并不多，但是在神的手中，神就会借着他仅有的来赐福给他，足以供应这个寡妇还有他孩子们的需要。我们读这个神迹故事，我们会想，神为什么不就轻轻松松的就供应给他的需要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问他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？相信神让我们看见这个故事，知道这个事件一定有它的美意，一定有我们所要学习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神的能力，神的资源是无限量的，就是先知以利亚不也是经历了那个寡妇的一把面一点油吗？神的供应是无限量的，他的资源是无限量的，因为神的能力是无限量的。神要供应那个寡妇有什么困难呢？但是神却使用这个人所拥有的东西，将他的福赐福放在其中。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是个很好的鼓励和提醒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很有天赋，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资源丰富，但是如果我们肯将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，那么神的赐福会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我们所有的不足。但是当我们在侍奉神的事工上，只要我们愿意亲身的去做，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他那个加倍的加倍的又加倍的赐福。神的供应是没有限量的，只有那一位将自己献上的仆人最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蒙神的恩典。主将恩膏不断地充满在这个小小的瓶子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小小的瓶子，问题是我们这个小瓶子是握在谁的手里？若是握在神的手里，神就要赐福而足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才能或许不高，我们所有的财富也是很少，但是我们的神就能够善加利用一切我们可以愿意奉献给他的东西，神会使这个东西增多。那瓶油就象征着这个寡妇最大的财富，因为它是被耶和华神握在手里的。因着在永生神的手里，这位丰富的神就要供应这个寡妇一切的需要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神顾惜所有敬畏他的人，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寡妇的信心还有行动。当先知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去向别人借油瓶，你的油瓶不多，但是你可以向别人借，并且借得越多越好。这个问题就是看这个妇人的信心，他的信心大，借的油瓶就多，信心小的话就不会借那么多的油瓶。神要借着他的信心赐福给他。当先知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这个寡妇就决定听从神的命令。因着他的信心大，所以他得到的也大，他的信心小，他得到的也小。他借了所有可以借到的器皿，回到家里就关上门，和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呢就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就放在一边。我们看这个寡妇不只是有信心还有行动，对于先知以利沙的话，他没有犹豫，没有半信半疑，他乃是完全的按照先知的指示立刻行动，并且他的儿子们和他一起工作，可见他和他的儿子们都一样的有信心，全家都动员了，神怎么会不祝福他们呢？可见这个寡妇的信心，这个寡妇的顺从，对他的儿子也产生了影响，使他的儿子们也得到同样的效果。所以信心呢，产生信心，一个人的顺从也能够鼓励其他的人一起顺从神，就因着这个顺从，神就使这个油从瓶子里倒出来不间断。神的供应，圣灵的充满，对我们来说都是那样丰富的。最后当这个寡妇问他的儿子再拿器皿的时候，这个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。哎，此话一出啊，这个油就止住了。当油止住了，寡妇就去见 先知以利沙，这位神人就对他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这位寡妇确实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她得到了神的赐福，她没有立刻去卖油，她反而是立刻去告诉神人，可见她有敬畏神的心。我们也要有敬畏神的心，千万不要问题解决了就把上帝又放一边了。神是一位丰富的供应者，他是王，他是万王之王。我们的神不像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，有权势的世人没有恩典，只有奴役，欠了他的债就要还钱，这里没有什么仁慈可说的。就算是孤儿寡妇在他们的前面也要失望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永远不会让我们到他前面来有所缺失的人空手而归，失望而返，并且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远比我们所要求的要大得多，丰富得多。感谢主。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小朋友所唱的，请你不要忘记耶稣照顾你，耶稣照顾孩子也照顾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长存一颗感恩的心，这样我们可以活得更快乐。对于一个感恩的人，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找到感恩的原因，就算我们在极不顺利的环境中，其实我们要更加的感恩，这样就能够使我们超越环境，使自己活得更积极，更有喜乐。在美国的史丹福大学研究所任教的一位教授，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，并且呢广为流传。很可能在你的网络里你也看到过这一篇呢令我们可以省思的文章。他说，如果你早上醒来的时候还算健康，他恭喜你，因为有100万人活不过这一周。如果你不曾经历过战争的危险，还有被监禁的寂寞，被凌虐的痛苦，或是饥寒交迫，恭喜你，你比5亿人还好命。如果你的冰箱里有食物，有衣服穿，还有地方住，恭喜你，你比全世界75%的人还富有。如果你在银行里有存款，钱包里有钞票，还有些零用钱，恭喜你，你是全世界8%的有钱人。如果你双亲还在，而且没有离婚，你更是幸运儿。如果你可以读懂这篇文章，那是双重的幸福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20亿的人根本 不认识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，我们可以活得更快乐。
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有一个老人在住家边上的一块空地树立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
此地将送给一无所缺全然满足的人。
一名富商骑马经过，看到告示牌，心里想，此人既要放弃这块土地，我最好捷足先登把它要下来。我是个富有的人，拥有一切正符合他的条件。于是叩门说明来意，
阁下真的全然满足了吗？
那当然，我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。
果真如此，那您还要这块土地干嘛呢？
啊？
人们常常看自己所没有的，以致自寻烦恼。聪明的人是看自己所有的，以致多有感恩。一个心态的改变，带来的是迥然不同的人生观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的教会内部多年来都流传有穷传道的说法，随着经济发展，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穷传道的现象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在某些地区，尤其是中西部的教会中变得更加突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教导我们，人的财宝在哪里，他的心也在那里。愿你的儿女如同你一样慷慨而怜悯，乐意奉献金钱供给支持传道人。愿你供应中国中西部地区教会的需要，兼顾并赐福给当地的传道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，相信一定能够改变许多人对于穷传道的这种不对的印象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理当敬重并且给予丰富的支持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